各位局长，阿弥陀佛。清明这段时间一直都在下雨哦，今天还是感觉雨水重了一点，一直都在等什么时候天放晴了。可是我们当期待时节、因缘、环境或者天气或者心情能够变，当然我们都会期待变得更好。可是当天气变得更好，持续好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觉得你那个时候会做哪些事跟现在不一样的呢？有哪些事会因为天变晴了，心情变好了，或者是环境变得更如意了，那些事情才真的可以开始做的呢？谈这些事是因为就在上课前嘛，我就拿了这一期82期的这个《生命双月刊》，是莲花基金会出的。这一篇文章的刊头啊，他就写一个叫做“你一张心愿清单”。那么这篇专题啊，本期的专题啊，你一张心愿清单，我不知道各位做不做这件事儿。以前我们在气管训练当中呢，都会叫每一个从业人员的人去写一个叫做目标清单。每天呢，甚至要做时间管理，每天早上一定要 check 自己的代办清单，对不对？其实这都是一回事儿。不管你叫做目标清单、心愿清单，或者是每一天的代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真的要用心去列下那些应当要做、想要做、喜欢做、应该做、人家要求你做，或者你欠了很久还没有去完成的事情，如果你稍微去清一清这种东西的话，我想一定会一哆啦苦。在以前我们在这个气管里面叫这些东西叫做 backlog 啊，就是 backlog 中文怎么讲呢？我们都习惯讲英文了啊， backlog 英文怎么讲？就是拖欠呢、啊，也不应该讲拖欠，反正就是留下一些，也不晓得为什么，反正那些好像就该你做，然后你还没有去做完的事情，清下来就有一堆，好像你就被事情追着跑。而这篇文章的专题是做什么呢？他说啊，有一对罹患绝症的夫妇啊，经医生诊断判定来日无多，于是两个人就列下死前要做的50件事，而这50件事情都跟他们要周游列国同时可以完成。于是那么他们就出发开始去周游列国，然后呢同时就把这50件他们列下来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可是当他们做完这50件事回国再检查，却有令人诧异的发现，是两个人癌症消退，病情几乎痊愈了。你们相信这种神话吗？有，是有可能的。可是如果你看到这种类似神话性的报道，于是你也就这样的照着做啊，我就假定1年半以后我就要死了，你也就去周游列国啊，学他一样，也没去想想我到底真的要做什么才会真的让这一生满意没有遗憾。不过我个人是读过很多有关这种类似啊，就是绝症病愈的奇迹类似的报道，归纳起来大概都有一个通则，那个通则就是你能够彻底的放下。因为你今天会病成这个样子，肯定跟你积习很重有关系，对不对？你过去怎么想，你过去的心情怎么样，你过去都跟哪些人做哪些事儿，想哪些事儿，说哪些话，然后呢每天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呢烦哪些事儿，每天早上起来会去逃避哪些事儿，都跟这些积习有关系的。那当我们就会觉得说，那不就是四大的病变吗？佛法的看法不那么认为，它是一个什么细菌感染就可以生病，也不认为是一个器官性的疾病就会生病，不认为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会认为现在科学的知识也不过就只能探究实相的一小部分，对不对？那么真正的佛法没有单独一件孤立的缘起，也就是说每件事情都是直接间接多少的扮演一点功能。 只是我们知不知道他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罢了。那么在很多这种奇迹式的病愈的案例当中，很多学者就归纳出来这个最大的交集，就是如果有人痛改前非，把过去的积习都能改了，对不对？接受所有医生啦、心理学家啦、社会学家啦，或者各种这种各行各业的专家告诉你不好的习惯，你让自己的身心完全顺向光明，完全顺向光明，完全没有遗憾的，而且无怨无悔的去做那件事儿，对不对？那么蛮多的案例都因为这样子的放下，顿然的看破放下，改变过去的积习，然后每天活在光明的心态底下，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的确会获得相当高比例，比用化疗啦或者各种我们现在认为有效的愈后百分比高的治疗还更有效的方法而得到治愈的这种统计报告。那么我讲这个例子也应该是这样子吧，而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去这个得到奇迹就应该去周游列国，放下今天的尘劳然后去周游列国。我倒要提郑神之老师曾经要我们看的一个日本的老片子啊，还是黑白片，应该现在在很多老片的贩卖的 DVD 或者是 CD 卡夹可能买得到啊，我也买了一个曾经看，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一个日本人的啊？哦，对的，《生之欲》啊，这是郑神之老师一直很推荐这部书。像这部片子我觉得他所做的比周游列国死前要做的事还要觉得真实一点。他是一个在户政机关好像还担任个科长，可是他担任的科长并不是一个做负责建设的科长。当他有一天就去看病，然后人家就诊断他这个病已经到了末期了，没有办法活多久了。那个时候呢，他也当然每天醉醺醺的，对不对？每天晚上去买醉，然后呢也遇到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愿意陪他到处跑来跑去玩呐、啊。然后呢，那个女孩子是他好像是同样户政事务所里面的一个同事吧。结果他碰到她的时候是刚好他离职的最后一天，然后他离开了当时几乎我们在6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一个铁饭碗，一个公家的职位，我们现在的公务人员或者是银行这种铁饭碗尖饭碗是应该是非常具有保障性的。可是那个女孩子居然跟他讲说他今天要辞职了，而辞职去做一个工厂，做一个好像布娃娃之类的填充玩具的工厂做作业员。然后那个科长，那个男主角就非常的不理解，说你为什么放下这个金饭碗去做一件这样的事儿？他说我在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对不对？他觉得他能够做一个让孩子让一个小朋友拿到手里面很高兴很爱会疼爱一辈子的填充娃娃，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可他每天在户政机关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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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p， 每天就在那边盖章，然后叮叮叮叮叮叮，然后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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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 每天在做这些事儿。可他不晓得这些事情是为什么，他看不到他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于是他从这件事情他体会到什么？体会到他已经在这个工作上做了几乎快50年要退休的日子，可是换来什么？医生告诉他他要面临生命的死亡。所以他就开始想，我这样子天天买醉对吗？对吗？所以他回去卷宗当中，因为你知道官僚体制嘛，不管什么案子在任何官僚机关每一个科都要盖上印章来同样分享责任嘛。所以他从他累积一堆的文案当中挑挑挑，挑到一个贫民区的一个废墟，那个地方有人请愿要盖一个公园，盖个公园。那个东西照理说它只是经办不是经办，反正它就是审阅人员之一而已哦，轮不到他负责这个事儿。可是他却把它揽为自己的责任，于是积极的为他怎么样说下到每一个尤其是建设股 啊，到建设股建设课去要求建设课长配合他做这个事儿，就这样子。最后我中间略过了，最后大家在那个公园的秋千上看到这个人坐在那里往生了，很多人就在他的这个追思会上面一直在猜这位科长到底是怎么死的，有人说他是被冻死的啦，有人说他什么嗑药过多，做了很多的回顾，可是在场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真相是他病已经衰弱到最后一刻，对不对？该要走了，对不对？老天爷就把他接走了，不管他去哪里，他是含笑唱着歌。最后还有人回忆到说，那天晚上在那个公园里面还听到他哼了他最爱的那首歌，然后之后声音没有了，当然就表示他往生了，表示说他是在心满意足了无遗憾的情况底下做了他这一生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在他手上完成了这件事儿。他不再做一个只是橡皮图章的公务人员，回顾这一生几乎好像做了很多事儿，也存了一点钱，可是不晓得自己做什么。比起他那个同事离职的那个同事去做填充娃娃，都还觉得不晓得做什么，不晓得为何而做。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今天你要问我死前要做的50件事，绝对一定不包括周游列国在内。今天我只想做一件事儿，就是改变这一生所有对我印象不好的人，对我会有在我的这个追思礼拜，都会讲出一番让自己痛彻心扉的话啊，让自己反省到，哦，这个人给我多大的启示，我在这一生因为这个人我有什么样子的学习，我有这么样子的体悟。我觉得如果我愿意做什么事情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其实比例上说起来是一个蛮自私自利，我一直说我是个阿罗汉性格很强的人。那有人说我会很聪明，但是我不认为我聪明，我认为我是很用功的人，什么事情我都会花比别人多好几倍的时间去做那件事。那因为过度投入的关系，今天还有一位11楼的学长在跟我回馈一件事，他说，廖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人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身上的时间好像不会太长。我说你怎么说那么玄的话，你可不可以说白话文？他说简单讲就是经常跟你聊到天，聊到聊你就不晓得人到哪里去了。那我不是人离开，我的神就跑掉了。就在他说啊，他猜了可能是他讲到一件事儿，然后我就开始沉溺在自己的思考里面。我是一个这样习惯的人，我这个习气很重，非常重。然后呢，就会让眼前身边这个人就好像被僵在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不晓得他要干嘛事。他说好像这个时候跟你讲什么也都没有用，因为人已经不在那儿。我的意思是说心不在那儿。我给很多人这样的印象，然后呢也很给很多人什么印象呢？我这个人很厉害，于是在我身边的人每个人都不是有什么想法，每个人都会觉得在我这个地方得到很多的挫折感，觉得怎么比都跟这个人比不上，对不对？然后呢每个人都想跟我比，不想跟我竞争的就只好摸摸鼻子远离我这个人。我记得楼上有一位11楼有一位义工啊，他很发心，每个礼拜都跟他姐姐上山到九华山去做义工啊。虽然做的只是他说只是茶水的工作，他只是烧水，然后呢送到这个大殿外面的那个休息室填充那个水，然后坐在那边看，只要有香客来他就主动倒水给别人喝，他只做这么简单的事儿。可是他每一个礼拜很高兴哦，就带了一车子的人坐到山上去，然后在那边住个2-3天，然后很累很累的下山。有一天我就跟他聊这个事儿，我说你每天忙这个事，你的智慧有没有增长？他说啊，我智慧不用多增长，只要来跟你多讲几句话，我就会觉得自己书读得很不够。那我也不需要多读什么书，因为听你讲几句话，我只要记下那几句话，我回去就可以用好几个礼拜了。所以好像我这个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大脑就够了，对不对？好像就可以读很多书，懂很多事儿，然后自己其实我 我在这种日子当中是很满意的啦齁。不过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很怪的现象齁，不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齁，只像是一个读书的机器。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我痛改前非，今天我知道我快死了，我觉得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改变所有人对我这些印象。我刚才只是随便列举几项而已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破放下一事，然后临终有些事情你真的能够做，我不晓得你会做什么齁。那你如果列下清单，那会是什么？那当然这个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总性相，对不对？懂吗？你问到心里面去，可能都是因为过去生带来啊，或者这一生做的让自己觉得很满意，很胜任，而且觉得值得做的事情。好，或许有很多外在的因缘让你好像有困难，或者是不能立刻付诸于执行，于是你就迁就，或者你退而求其次去做一些自己不认为重要可是紧急的事情，于是就把你自己价值观当中排序很高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一直都拖欠着，变成我们人生的 backlog。 我想我们今天只要每天晚上自己坐下来好好想想事儿，这个事情想哦，不堪想，一想就睡不着了。一想就想到说，如果无常今天就来了，那我是不是带着遗憾要走啊？很多事儿，所以很多人不满意维世家谈种性这个事儿。我一直开始谈种性，我一直花了很多时间跟各位来谈这个观念，说种性其实就是你的价值观。你莫名其妙，你就感觉你与生带来这一生不得不做，非得要做，不做会遗憾，很重要的事儿。其实我们打从娘胎出来，一直都在探索这件事儿。或许有些人说，你去找这个答案是自找苦吃，不见得有这个绝对的答案。可是我认为有，我认为有。我们既然侠满难得再来为人，这一生我们旁边的眷属因缘以及我会遇到的事情，我都一直觉得那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不明白。这就是我们十二因缘所谈的无明缘行嘛。我们如果都知道我们过去带着什么因缘而来，今这一生应当在这个因缘向下，我要完成什么，继续增上啊，继续增上生，或者求得决定胜，那么我每一生绝对不会空空洞洞的，对不对？毫无目标，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价值观的引导底下，每天一天过一天，昏昏沉沉，要么掉举，要么散乱，要么在抱着烦恼，每天抱着烦恼睡觉，每天抱着金部位起床，面对未知的一天。那在这篇文章就告诉你这件事儿，你每天早上起来会不会想说，如果今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是我的最后一天，那你这一天会做什么？你会不会改变什么，放下什么，而真正勇敢的去做什么，而让这一生不遗憾，这一天不遗憾。同样的，每一天如果都是这样子积极的去符合你的价值观，对不对？去迎向你这一生隐隐约约感觉到要去完成的一件使命，一个任务，圆满那个意义，那个就应当是圆满自己的总性相。如果我们今天所在临终前要做的五十件事情列下来的都是六欲五欲六尘的事情，我相信你没有贴着你的心，你只是贴着你的感官，随着大众流行的期待而去做那些事儿。纵使那些做完了，我想恐怕不是做那些五欲六尘的满足，而是在周游列国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完成的五十件事情，我想那个也还是一个必要的学习。而回到我们今天学佛的弟子来讲的话呢，你这一生到底如果每一天都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你会真正把你的精神投注在哪些事情上？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思维的话，或许那张清单列下来就会显现出我们的总性相，对不对？所以上个礼拜陈老居士在问我，我们这些人多半是属于哪一种总性相呢？我给他的回答不假思索的就说，我们现在的人大概百分比较多的多半都是不定种性。那么什么叫不定种性？那当然各位一定要知道，唯识学所讲的种性大概分为五类。哪五类呢？第一类就是声闻种性，声闻种性。 第二类，独觉种性。第三类，菩萨种性。第四个，不定种性。最后一个，一禅体，就是断三根的，断三根的人。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五种种性里面就没有佛种性？有没有发现？佛不需要种性，为什么？因为众生皆有佛性。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唯识学在安立五种种性的说法的背后有一个秘义啊？你看他讲了半天，就是三种菩提嘛，不，两种菩提，一种菩萨种性，一种不定种性，一种一禅体。可是就是没有讲佛菩提啊，就没有讲佛种性，没有这种东西。当然有人讲，菩萨种性就是佛种性，就是如来种性。当然对，就因果关系来讲是对的。菩萨圆满的果就是佛果，就是佛果。其实声闻菩提跟缘觉菩提要完成的也是佛果的一部分，菩萨也是佛果的一部分，而不定种性是兼具前三，就看我们这一生遇到哪一类的善知识。你前面这三种种性，你就会优先怎么样发动，优先发动。好，那么如果照我们上个礼拜圆满的六度的种性相应相应的白净法来看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我们三业所表现出来的意乐或者正行的表现。这些表现当然你们都，我建议各位学长可以条列下来，可是条列下来并不是要求你勉为其难去做那个事儿，而是真的你今天坐下来就用我今天一开始跟各位谈的那这么一件事儿。如果今天或者是来将来的一年是我的最后的几天日子，那么你会在这段日子当中把你变成什么样不同的人吗？做不同的事，去完成什么样子的目标，去圆满你某一种类的价值观，你到底会怎么做？你到底会怎么做？而由此来显现以及探索到你可能是哪一类的种形象。当然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在新闻封版1132页中间这段行有一段句子，那么密勒版你们手上的劫掠版呢，应当是在2844页长行文丑三结成圣音这一段。在结成圣音这一段的文我们再念一下由此来结前。因如是名能比就是推度，有以上所条列的六度相应的功德相来比度，来推度这一类的人可能具备有菩萨种性的初相。为什么名为初呢？是因为他现在三业上，对不对？现在一业虽然不得见，可是他自己知道，那么更何况现在深业跟雨业，他自己当然是明白的。所以用以上六大类六度相应的白品白品的三业，我们就可以推度这个人应当可能具备有菩萨种性的初相。但是我上礼拜也讲了，命题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具备有前面六度相应的功德白品的三业，那么可能你具备有菩萨种性，对不对？但不一定哦。有些时候是因为你的家，你的爸爸妈妈，因为你跟随的善知识教你要这么做，可是你做起来却没有堪能性，对不对？做起来进进退退，有一下没一下，不是很心甘情愿的，也不觉得自己很有意义。但有些人是不教，不消别人教，可是他自己就怎么样油然而生，而且觉得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很高兴，他会很快乐，他会很满足。那我们说心里面那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种性相是一种六根的觉受，是六根所摄一种殊胜的三业表现，对不对？因为所有的凡夫都是用六根去应对这个世界，可是种性藏在哪里？种性设在六处，设在你六根对六尘的表现上面。所以你在六根对六尘所升起的六识，你会跟一种感觉相应，就是什么？堪能性，有大势力，做这样的事情虽有尘劳，可是很满意，对不对？很快乐，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做起来不累，虽然有尘劳，可是不累。问你要不要继续做，你会觉得再做再多也不会后悔，对不对？ 他是一件没有遗憾的一个角色。所以由菩萨种性的人做这六度相应的白品三业，那么一定会有的。可是具备有这六类的三业表现，并不代表你一定具备有菩萨种性的出相。何况这只是出相，底下这句话我上个礼拜就讲了，很重要。决定十义为佛世尊就近现见。那么什么叫决定十义？请看后面的辟寻记。他说啊，菩萨种加个性哈，菩萨种性跟这个六波罗蜜多的功德相应，应当是属于底下三个现象，应当是属于本性因而、自性因而、法性因而，此即显示决定十义。也就是说，在唯识学的论调当中呢，它虽然表列五种种性，可是所谓的菩萨种性会与六度相应，六度的功德相应这件事儿，是本性因而、自性因而、法性因而，由这三件事来显示什么？决定十义。决定十义。那旁边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各位如果跟我一起学习过声闻地，我大概解释过这三句。那么如果没有学习过的，旁边你不妨注解一下。这边的本性因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法性。诶，我们说第三句不是也法性吗？我们稍微把它改一下句子哈。第一个，本性因而指的是法性。那么什么叫做法性呢？在唯识瑜伽师地论的说法是无始时来理成就性。就是只要有三界六道普德伽罗正义恶报共处一个时空条件底下显现的时候，就其真实法性道理性上来讲，它本来就应该要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菩萨种性本来就是一个群体生活最殊胜、最合理、最应该彼此对待的一种道理、一种方式。真的这样的做，彼此之间可以得到一种最佳的生活品质跟生命的一种堪能性。这个叫做本性因而，我们也叫做法性。法性就是无始时来，你不要问时代的差别，反正你真正就理上来去判断的话呢，它本来就应该这样子。不是说你今天是美国人才应该这样子。如果我们今天生活方式以及三业对人的表现，只要在群居生活，只要生活在这一个空间，你去想想看，哪一种生活方式彼此对待是最佳的方式呢？我们不要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的传承，我们真正放下成见，合理的来看，哪一种生活方式是最美满的呢？如果你知道有一种菩萨种性六度相应的三业的话，每一个人放下成见的前提，都应当会承认本来就应该这样的过活。一个人不是万能的，没有人是万能的，对不对？我们只要吃五谷杂粮，用断食生命在这个四大的法界当中，彼此就没有圆满可以一个人满足所有的需求。何况群居生活，大家互相竞争有限的资源，对不对？所以彼此用利他的前提来完成自己必要的生活所需，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难道你不觉得法性因而吗？难道你不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吗？瑜伽师论告诉你，这些东西菩萨种跟六度相应的功德善业本性因而法性，从无始时来理道理上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谁逼你非得要这么做不可。只是你今天会有烦恼，只是你今天会有自私自利的心，只是你今天有一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各种不得不的烦恼的理由，所以你才会不顺向法性，对不对？那么你会怕别人占你便宜，于是你防范于未然，于是你才会不顺从法性。如果大家都在理论的前提底下放下所有的成见跟自己的利害关系，每个人都会承认本性因而，本来理道理上就应当是要这样做。第二个，自性因而，这个自性呢，唯识学的自性就是名言自性，也就是所谓的法住。住就是住宅的住，那么我们所谓的法住也就是法相。那什么叫做法住呢？或者是自性，或者是法相呢？就是无导文具假立自性， 必须要用约定成熟、随顺世间、不颠倒的文具。如果这个社会大家共同说这个是桌子，那个是椅子，我们就应当随顺讲那个是桌子，这个是椅子，你不要颠倒文具，颠倒文具失色。如果大家语言都不能沟通，那大家各说各的，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没有办法用舞蹈文具假立一切法的自信，那么于是人就无法沟通啊，对不对？所以很多的问题，很多历史的悲哀，其实都来自于我们没有办法用舞蹈文具彼此沟通，都在因为对彼此所施设的名言误会，对彼此的风土民情习惯文化有彼此的干戈，对不对？那么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共同的规约的情况底下，于是我们彼此之间会有矛盾，会有冲突，乃至会有仇恨。而这些老实讲，都是因为没有办法依于舞蹈文具假立一个约定成熟大家一种语言的典范跟模式。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回归到六度相应菩萨种性的生活方式上去。这是瑜伽师地论对于决定十义的说法。第三个，法性因而，这个法性指的是以法性为因所安立的一切的可能性。于是我们这边把它这个法性改成法界。瑜伽师地论呢，又把这个法性因而的法性因而呢，改成叫做法界。那么什么叫法界？法界就是以法性为因，随顺因缘差别假立，这个名字为法界。我再讲一遍哈，是以法性为因，随顺因缘差别假立，也就是说，本来道理上应当要这样子的，但是呢，随着各个因缘不同，于是我们会有种种种类的差别安设，对不对？所以背后其实没有理由非得要那样子不可。而什么叫法性？法性就是空性，空性就是具足一切的可能性，就是无有定相可得，只是随顺因缘的方便，因为这里用这些因缘可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差别种类，可以完成一个目标，于是我就施设种种法界的差别相。所以差别只是为了方便，而法性是空性，空性就是说所有这一切的法界都是有为，既然有为就有生，也可以有灭嘛，灭的意思就是可以改啊，大家讨论就可以改变啦，没有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不能那样子的，只要大家沟通一下，用舞蹈文具沟通一下，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有什么条件可以做什么事，于是我们就可以去改变原来本来空即空性的因缘条件。只要大家不执着己见，对不对？回到空性正见，彼此用舞蹈的文具沟通，你就可以随顺因缘种种假立，只是完成方便目标的达成而已，不必在这个地方造成纠结，不必在这个地方造成矛盾嘛。所以如果在这个理想的三个前提都应当如此的情况底下，那么菩萨种性自然而然就会显现跟什么？跟六度相应，各位同意吧？所以我们不要拿种族、国家、社会、社经地位、知识水平的高低，或者是文化的差别性，拿开这些东西，拿开我们佛教教团内的各种宗派、种族主义，拿开，拿开，你回到群体生活当中，回到每一个 Marty Local， 每一个本土，每一个就在地的因缘条件，每一个就在地的因缘条件，大家用舞蹈文具，基于没有自信见的前提底下，随顺目标的达成，大家共同努力，运用差别种类的因缘来完成大家的事情，这不就是菩萨种性所展现出来的六度功德相吗？而背后要完成的就是佛道，所以纵使一禅题，最后也终将导向什么？把障碍排除而归向佛，一佛乘。弥勒菩萨所开显的五种性说，最后也归向一佛乘。所以这些论述，我们不要以少为足的偏取一两句话就自己来做个人凡夫心意识的解释，这是不对的事情。 应当知道每一种文具的施设其实都是有它的目的，都是有它的因缘，不要用个人的自信见，因为自信见的安利就会在自己有高低贵贱好坏美丑的评价带在其中。如果你是真正一个原教啊，原教误入原教圣僧空性正见的人，你不应当要用这样子的分别评价去看待这一切，都是方便假立的文具。如果我们大家都认同空性是一种放下自己的我所，而回向因缘条件因而的事情上，大家就会回到菩萨种性跟六度相应的三业表现上。佛法相信如此，我们理性上从世俗力上，我们也相信人性如此。只要我们彼此没有攻击性跟防卫心，彼此站在互利的条件底下，接下来我们要谈恶利了。所以只要站在恶利的条件下，你会发觉恶利真的是一个人跟人相处，这个人跟大地相处，不管人事物有情无情，正义恶报，法界庄严的前提底下，大家应当要抱持空心正见，用舞蹈文具好好的长时间的沟通。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改变的，对不对？只要向于善的改变，那我们就会顺于真而完成于美，真善美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法界的圆满，这个净土的完成，的确应当要由菩萨种性的完成来完成。所以般若经才会说菩萨往来故一切法得成，真正能够彻底实践最上空性正见的唯是菩萨，唯是菩萨。好，我特别花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一段决定时义，是上礼拜我们在结论的时候我预留下来啊，用来结前的说法。那么底下呢就开始解释一下什么叫初相，因为真正的时义是刚才所讲的本性因而、自性因而、法性因而，也就是法性、法住、法界要顺向真如，这才是菩萨种性一定必然跟六度相应的百品三业，所有一切的人他最佳的生活品质的展现。所以至于我们前面所列的六大类，所谓成就身心正净逗号，诸贤善行逗号，给予施等，就是布施到这个会，这六品诸白净法，以上所列的这布施等这六类的白净法都是干什么？都是为了要去效法诸贤善行。什么叫贤呢？贤如果苛刻来讲，窄化来讲，就是我们的三贤位的菩萨，就是自量位跟加行位的菩萨。如果你是一个目标要放在完成见道入初地，如果你目标是菩萨道要入初地，那么你就要通过三贤位。何谓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而什么叫做善？善的严格定义就是要正涅盘智，由法住智完成涅盘智的完成，就是正道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见道后心入道初地。也就是说所有发心要修三贤位，那么由法住智完成涅盘智正根本无分别智的这一类的行者，都会在六度的白净法上面来修学，最后成就什么？成就身心正净，正净旁边写一个四正净。你要完成见到位入初地，一定要在身心上面去自证四种正净。哪四种？佛、法、僧、戒。你对于佛法僧这三宝，你会完全没有条件的，不是有对价关系的，你会怎么样？完全用清净心信受奉行，对不对？你皈依佛就不会归向外道，你皈依法就不会心外在那边较量分别，你皈依僧你会跟一切众和和相处，你的身心不会离开这三件事儿。而这个三件事情的完成跟去成就圆满，它不是因为什么对价关系，这叫做清净。你会用清净心去真正打从身心的深处去自作证 皈依这三宝是真正殊胜的，于是你的身心三业会安住在戒，这个戒就是圣戒，由戒完成定，由定当中完成慧，通过实地圆满佛道，这个就叫做成就身心正净。此即显示种性的出相，所以这六度也就是我们要去栽培菩萨种性的方便道。如果你今天发觉我没有菩萨的种性，那么你应当从哪里开始熏习呢？从这六度的因缘上面多分少分的怎么样去熏习，对不对？不要让自己一直躲在所谓的声闻种性或独觉种性里面，也把你的所谓的不定种性属于菩萨种性的这个部分熏习的强一点。所以个性的改变，或者把一切的道理都消归回到你自己的本性，你的个性的深处，打从心里面去自己反省到，佛法是像服药一样拿来对治你身心的障碍。你会发觉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如果这一年就是我的最后一年了，那我要改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我的三业表现，我的性格展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你会做什么改变？我想回家你们不妨就依我们一开始给各位列的这个东西吧，去列列看你会做哪些改变。这一生无常来的时候呢，你会完全没有遗憾，不后悔，迎向你最后那个法性的光明，对不对？那么与其等到最后一刹那的来临，那不如你现在的每一刹那的个性都迎向什么自本性因而自性因而法性因而的生活态度，对不对？用这样去完成佛无上正等正觉的生命品质，就是用这样的活着，那你对于临终会往哪里去就一点都不担忧了吧，对于生死事就不会有任何的惊怖畏。所以它虽然是所谓的果，可是它也是因地法行。所以在色大僧论就说六度是什么，六度叫做比入因果分，它既是因向果的行，也是果回向因的功德。如果你是一个因地的凡夫，要向于实地菩萨去修学，你也从修六度开始集菩提之量。你完成果地以后呢，回向回来到娑婆世界或回向司法界，你所展现出来的也还是六度的功德，不是吗？所以虽然说这六度的白净业是属于种性的初相，可是它也是细相，对不对？气象只是在于你不要以为只是这样的做就够了，这样的做只是因地法行，只是要去除你今天三业当中的一种对于菩萨种性的无堪能性，慢慢在你阿赖耶识当中栽培多一点的佛菩提的种子，只是这样子的因地法行。那么纵使你成佛以后你回来也还是这样的做，所以你今天因地当中这样的做会不会吃亏？没有吃亏啊，因为你现在这样的做就像佛会做的事情一样，佛如果从果地到现在这里来，他如果同样跟你遇到这个事，他也会这样的做。所以你现在在因地不就要观你这一念心如佛吗？记住哦，如来藏以及唯识的修行就告诉你，所有一切最殊胜的修行都要观你的心如佛一样的三业清净。其实你在种性上根本跟佛没有增减，不缺一分，到完成佛果位的时候呢，你也没有增加一分，对不对？你在凡夫的因地位也没有减少什么，没有。在这种佛法性的情况底下呢，是不增不减，无染无净，不是生灭相，不是生灭相。所以你只要信如此，那你就会我就近成就身心正净，无条件的用清净心皈依向佛法僧三宝，然后呢身心安住在圣界上面，得到清凉菩提的自在性。所以呢这六度也是种性的细相，也是种性的初相。释大圣人干脆就讲六度就是什么，比入因果分，你要入如，你要入法性实际 都得要从六度的法行上下手。可是你在因地往果地走，你要知道他做的只是粗，在内心阿赖耶识所栽培的是细。等到你果地再回向因地回来的时候，你展现出来的就是真正的究竟实义。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把六度变成什么？变成你的本性因而自性因而法性因而，这件事情唯佛能决定实义，对不对？只有佛才圆满啊，只有佛一个人圆满真正的菩萨圣戒，只有他是得戒者，我们都是破戒人，在印度经是这样说的。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去谦虚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学人，学人最大的权利就是允许我们今天知道错，知道自己在犯错。所以只要知错能改，继续成就向善这条路，就是佛性，就是佛性。所以了凡四训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栽培佛性的一条修正三业的道路。所以你展现出来的其实跟一般修学人天性格的是一样，可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内心当中那种般若的智慧。我昨天还在读金刚法师的《色大生论讲记》，他里面讲到一个例子，说有一位法师，他修一切的六度，然后也很用心的念佛，到临终的时候呢，六欲天一个一个出现，先来四天王天，然后呢再来都这个倒立天，最后呢连所谓的大自在天都来了，可是他就说我不去，一直等到阿弥陀佛出现他才跟着去。你今天到了临终法性中阴现前的时候呢，你会随顺哪一种光明？你会觉得哦，这块蛋糕蛮大的，就马上现在眼前就把它拿起来就吃掉了。你的目标的确认到底为何？你平常的观修的训练是什么？所以所有这些果当然都会有圆满的相，但是你今天就近的终极关怀目标为何，就要看你真正的种性，就这样看你真正的种性。所以你今天读经学论为什么有必要？就是要让你今天在你的这一类意识当中熏习什么？熏习责罚忍的正见种子。只要这个正见比你的习气强，那么它会在你最重要的时刻最做最正确的决定。修行没有别的，修行最重要的是在意业上的一种训练，一种正见的安住性。如果你的正见已经安定到本性因而、自性因而、法性因而，那你决定向于真实义，你决定向于真实义，一点都不必怀疑。好，以上我花了多点时间来解释这一段文哈。好，接下来这段话他说，是故能与难得最胜不可思议无动无上。所以这边用难得最胜不可思议无动无上来形容什么？形容如来果位。这五个形容词都是来形容如来果位的性德。那么为正德因，那么什么东西能够跟如来果位这五种形容词的性德为正德因呢？所以在能前面多加几个字，菩萨种性。是故菩萨种性跟六波罗蜜多功德相应的菩萨种性，是唯一只有它能够跟难得最胜不可思议无动无上如来果位的性德做正德如来果位性德的根本因。啊，这个文法有点不像我们的白话哈，我再说一遍。唯有跟六波罗蜜功德相应的菩萨种性才能够作为正德难得最胜不可思议无动无上如来果位的根本因。你要正德如来果位的话，那么唯有修集跟六度功德相应的菩萨种性，以菩萨的种性为因，才能够真正根本证得难得最胜不可思议无动无上的如来果位，印证道理，这个才是真正合于正理的，于不应理。如果还有其他的说法，那都不是真理。那么底下呢，辟君记就稍微用临本七十四卷来抉择这个难得到无上这几句话。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难得。 为什么叫难得？哦，真的难得。他说，如来果位要经过入资粮位以后，所以请在三无量劫前面要加上一个，从哪里起算？从入资粮位，你真正皈依发心以后，开始修集六度，开始让你的善根开始熏习六度的因缘行，你开始皈依发心修六度以后，那个时候开始起算三无量劫，我们叫做三大阿僧祇劫。各位不要去想象哈，这三大阿僧祇劫有多长，你只要知道那个三的意思比较重要。那三就是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正道出地，第二个里程碑是正道八地，第三个里程碑是完成如来果位。啊，这三个阶段很重要，我再说一遍哈。第一个阶段是完成出地，就是见道，你一定要了解空性是什么，你一定要完成涅槃智，你一定要尝到初出解脱烦恼的滋味，你一定要尝到这个，你才会相信佛法是真实不虚的吧。如果你都没有见到空性，你都没有证到少分的涅槃的味道，你哪会去坚持走这条路？不会。所以第一个关键点是在于证得空性，或者证得涅槃智，初尝灭谛，你一定要这个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证到不动，八地就是不动位，你开始不必刻意作意，你已经把所有这些应当要怎么做的生活品质跟善业的表现功德通通消归自性，已经能够做到什么？刚才的本性因而自性因而法性因而，那个是最上品的无生法忍，八地无功用地，也叫做不动地。那个时候一切的功德不再退转了，不再退转了，也不用特别作意，就像水到了岸边，桨都拿起来了，就仅仅靠你的后施力就会靠岸，就会靠岸。好，到这里我们就会知道有这三个阶段，那么过了这个第二个阶段才会到达如来果位，所以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常识积极资粮方能证得，于是我们形容它如来果位是难得，对不对？很难得吧。所以这个时间多长是不可思议的。啊，第二个呢，解释最胜。为什么叫做胜呢？是因为它超过一切的声闻、顿点、独觉，就是超过二乘。这二乘人，他只求涅槃智，他不在意法身功德救济圆满，他不在意这个。而如来果位当然具有涅槃智，可是他更殊胜的是具有如来的三德。他除了具有声闻独觉的解脱德，而解脱德一定要有般若德，除了解脱德跟般若德之外，菩萨如来佛最重要的功德就是法身德。法身德就是让一切解脱的功德普及于众生，你普及的程度有多少，那么你的菩萨事业功德就会圆满多少，这个名为最胜。那么唯有佛才是最胜圆满的，这个名为圣。所以法的殊胜不在于涅槃的完成，而在于你到底陪伴多少，你到底愿意花时间为十法界的众生完成多少学习陪伴的工作。啊，你愿意为了完成众生的各种根性的学习，你愿意无怨无悔的去学习各种方便善巧的智慧，行无量劫方便道的完成，这种心我们名为最胜。好，接着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不可思议。在74卷他有解释有五种相两个因缘来解释不可思议。那么这边所谓的五种相讲起来很多，我不想现在来讲这么多，所以我们跳过这五种相。如果各位想知道的话呢，在密勒版，你们手上的劫掠版的话呢，是在临本74卷9页，标号是5701页。新闻封版抱歉没有帮各位找到页码，不过它就在你74页中间啊，那一卷的中间的位置啊，那个重点不重要，我解释那个两个因缘就好了啊。所以在新闻封版最后两行下面两个字，他说有两个因缘故呢，说不可思议。什么叫做不可思议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所谓难言说义故，即过语言道故，不可思议。这是第一个理由，所以请旁边标一。 为什么？它很难用我们世间大家都了解的语言来表达。于是我们说，这个如来果位的殊胜境界名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是不能思议，是因为你过去根本没这个种子，没有尝过那个味道，对不对？比如说你根本没有尝过一个叫蜜食蜜，或者你根本生来就是盲的，或者你根本没有知道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完全不懂英文，我今天跟你用一个英文讲一个东西，你完全不明白啊。像李老师曾经最爱举的例子就是榻榻米，榻榻米根本就是一个日本话，然后呢用那三个根本跟他没有关系的三个字写在扛棒上面，很多小孩子连念都不会念，然后呢他就问他妈妈说那是什么，你讲半天你知道它是什么，你去一下我们这附近的香光六楼，他们在展什么宗教教育展，你到六楼去看一下，到六楼去里面你闻到那个味道就是榻榻米的味道，你看到那个地上的一条一条编织而成的就是榻榻米的颜色，踩上去就是榻榻米的感觉，当你六根具足那种感觉以后，我说这六种感觉合起来的这个法就叫榻榻米，你完全就明白了嘛，对不对？你还需要什么语言吗？不需要，你只要到那里一闻一看一踏一坐一摸，完全明白。不可思议是这样子的，不可思议是冷暖自知，名为不可思议。不是用你现在没有经验，而我用一堆你根本不懂的语言来描述它，你也无从得知。这个是第一种不可思议的解释。第二种，为又出世间故，无有世间能为譬喻，是故不可思议。而世间叫做五蕴，就是说那种真正的圣意是离开五蕴能表的。因为今天我们身为人，不管你身为畜生都离不开五蕴，只要你是三界内的有情都离不开五蕴。无色界的天人虽然没有色蕴，可是他还有受想行识蕴啊。所以只要我们受限在我们的五蕴的表现的法界里面，我们必须要借着五蕴来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不借五蕴来认识这个世界。虽然你今天离开五蕴的众因身是自由的，可是今天我依止五蕴表现我的生命现象，我的生命现象就被拘碍在五蕴的法界里面。而真正的解脱是告诉你不再受五蕴的限制，这个名为出世间。好，我要跟你讲一个离开五蕴觉受的法界，我有办法借由你现在的五蕴的法界跟你解释吗？就没有办法了嘛，对不对？前面叫世俗谛，前面世俗谛就告诉你，如果你没有真正六根对境界的感受，我再跟你用语言描述是描述不到的。第二个，纵使我可以用语言描述，可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真实究竟的实意是离开五蕴的角色，不是你五蕴能够去领纳的。那么既然不是你五蕴能领纳的，我能够在你依止五蕴的限拘碍性的情况底下跟你描述一分吗？再怎么描述你都是用你的五蕴去认识它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鼻根不像狗狗那么灵敏的话，我再怎么跟你讲，你今天用你人的鼻子就闻不到狗的那个感觉。那是因为昨天看到一部好像长片吧，那个男演员就是因为被一只狗狗咬到，他的那个基因就到他身里面去，于是他的身体开始变，他的六种感官开始变得跟狗一样，乃至于他的身体最后变成只狗一模一样的身体。当他还没有变成那个狗的时候呢，他的角色就变了，他开始那个动作，他开始那种鼻触到味道的那种反应，他开始觉得哦，这世间为什么会这么多丰富的味道。如果你今天还借由人的身体，你能够知道这种感受吗？不能得知的。我要叫你领会一个初三界圣人的觉受，你能知道吗？如果你离不开五蕴的拘碍性，你根本不得而知的。于是我们名为不可思议，所以我才会说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只能够用信，只能用信。你要信它真实，但是它虽然真实不可见，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功德，对不对？所以你要信它的功德。第三个，信既然过去前辈大德能做到那样子，我自己也能。所以信只是叫你信这三件事， B 讲难的是信真实，可是信真实虽然难，信功德容易吧？你只要看到有一个菩萨前辈大德，他的功德真的那么殊胜，你能够见到这样子佛菩萨的功德表现，你只要称叹一两分，既然他做得到，有为者亦若是，我也应当可以吧。所以这三种信的功德其实是不难发起来的，最难是信实，因为你信真实怕被骗，可是你要见功德吧，对不对？见到有人功德比你能做得到啊，看东西比你强啊，他为什么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对不对？你只要排除你做不到的障碍，你自己应当相信你一定可以嘛，对不对？由信德信能自然就可以信实了嘛。所以发起信心有那么难吗？你不起发起信心真的去体验，请问修道怎么完成？如果你老要在自己有限的法界里面去，我举个例子，有人在路灯底下，在大黑暗当中一趴一趴裸灯，你在裸灯下卡啊，唱着路灯下，在那边摸地上，我就走过旁边问你说：“哎，陈老居士，你底下在吹什么物件？”我在找我的钥匙。